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保罗的愚拙。愚拙和软弱，在保罗的用法里面有正面有负面的。负面很容易了解，愚拙就是笨嘛，就是不聪明嘛，就是没智慧嘛，就是头脑不好，很多东西不能领悟啊，这个是负面的。那么但是愚拙可以是正面的，就是虽然你很聪明，不管你聪不聪明，不管你在这个世上有多优秀或者是多笨啊，你能够在你的 IQ 里面，在你的头脑，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能够体会到你真是笨，你需要依靠上帝，你真是太需要上帝智慧的指引了，你不自以为聪明。如果你非常非常聪明，是顶端的聪明，如果上帝怜悯你，你这顶端的聪明让你碰到了一点点上帝的智慧，你大大的惭愧，哎呦，原来神这么伟大。就是你发现你真是不行，你需要依靠上帝，你在上帝面前除了俯伏敬拜依靠以外，你没有别的可以做的。那这个愚拙，这个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没有丝毫的聪明智慧，虽然在世界上可能很棒，那这个愚拙是好的。软弱也是一样，不管你是的确是软弱无能，或者是你其实有非常大的能力，在人间是出色的一等一的刚强者，但是你因着神的怜悯，你看到了，你经历到了，哎呀，神实在太伟大了，我这一点点跟他连比都不能比啊！你在他面前承认自己不如，承认自己需要他，那就有福了啊。那么保罗他也有这种正面的愚拙，也有这种正面的软弱。正面的愚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以后所讲的。那么正面的软弱和愚拙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也有讲，特别是他说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刚强，这也是引耶利米书上面的话所讲的。那么保罗会讲这样的话呢，会说一些他觉得是有用的话，但是呢乍听之下好像很不智慧不婉转不礼貌，好像在自夸，好像显得他很粗鲁。那么这是被哥林多教会逼出来的啊。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非常爱的教会，不仅是付上很多的心血建立，养育啊，陪伴责备啊，都花了很多力气。那哥林多教会也有很多的恩赐，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到说，就是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会，说知识有知识，说方言有方言，说神迹奇事有神迹奇事。但是你们虽然有这些，你们骄傲自大，你们就是可怜的，你们就不是属灵的，你们就实在是并不理想的一群基督徒，需要好好的被责备，需要好好的被提醒。这我想很多华人的教会，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都在中产阶级以上，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知识比社会一般的水准可能要高，金钱也是在中上的，那我们需要在这些事上小心，不要骄傲自大了，要能够更谦卑，不是要用谦卑来换取上帝更多的恩典，不是那种老子的以退为进啊，让步，那其实是一种狡猾。我们不是那个假客气，我们也不是假谦卑，我们是真的看到上帝的伟大，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良。那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因为恩赐太多，这些恩赐让他觉得骄傲，叫他自大，然后就很容易就也看不起保罗，然后在这种看不起人的情形之下，其实自己堕入一个更可怜的状况。 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看起，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这个保罗要跟他们讲直话了，他说我很生气啊。这个生气呢，我们会为什么生气？我们生气应该一般情形都是别人得罪了我们，冒犯了我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呢，也是因为不公平不对，而这个不公平不对或者做错并没有直接伤害到我们，甚至包括在我们看小说的时候，看到恶人如何得势的时候，我们非常愤怒。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恶人，那根本是想象出来的，他做了很恶的事，把电视机是砸掉了，这个愤恨我们会有。那保罗这个愤恨呢，就有点奇怪，也是不是他自己直接被伤害到，而是他看到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为什么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愤怒呢？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这是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在栽培在训练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在帮助，我们在栽培，我们在训练，我们在支持，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他对我们对不起有回报，或者会尊重我们，这是应该的。别人应该懂事，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在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不仅是牧养教会，或者是跟任何人相处，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跟任何人相处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必须想到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哎呀，千万又不要弄错了，我们不是说，虽然很多人是这样误解，以为基督徒就是什么伟大的绝不为己专门为人，绝对没有私心，大公无私。我们不是想到自己，我们想到的是这个伟大的团体啊，伟大的家庭啊，为了其他的人啊，这种牺牲，这个不对的啊。基督教不是讲这个，基督教是在讲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配得一切的赞美，配得一切的感谢，因为他的确是做得这么好，每件事都是他做的。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看不到他在每件事上都有那么多的慈爱和智慧和能力，我们自以为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的成长借着教会，借着属灵人对我们的教导，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应该越来越认识一件事，就是我是属上帝的，他爱我，他造了我，他爱我，他救了我，他爱我，他教了我，他爱我，他管理我，他爱我，他跟我立约。那么他这么爱我，我的一切都是他的爱，他的智慧所安排的，那么我当然应该爱他。可是我们的罪恶让我们不爱他，不信主的不爱他，信主的我们常常也很难爱他。我们不但很难爱他，我们常常觉得他不爱我们，他甚至不存在。保罗用很大的力气要把每一个基督徒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就保罗的生气不是哥林多教会得罪了他，或者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直接得罪了他，保罗的生气是哥林多教会对不起上帝，那么也当然也对不起他了。因为我做的一切事情是要让你们把自己献给基督，这是我的目的。哦，这我们需要记得，在世间我们喜欢做小圈子小组织，包括在教会里也会分门结党，我有我的底下的门徒，我有我这个门这个户啊，这个网这个派啊。我们不应该要有这些，我们只有一个心，我们同心合意的把荣耀归给上帝，让我们爱上帝， 让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让我们把自己的成果心血也是献给上帝。我们不仅把他们献给上帝，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把自己能够把自己献给上帝啊，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啊。旧约最有名的是以西结书16章，讲到神怎么爱以色列人，神怎么救以色列人，神怎么打败以色列人，神怎么教导，神怎么让他变成非常，从一个弃婴变成一个皇后。那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还做罪人还做奴仆的时候，他怎么拯救我们爱我们，可是我们不爱他。哎呀，我们对基督没有一个纯一的心，清洁的心啊。这最好的例子，大家最容易明白的就是你对你配偶的要求了，这个比你对你父母或子女的要求还要强大。就你对你配偶有一种不容有第三者的情形，这么这种夫妻的关系是那么占有，不可以有丝毫的偏向别人的这种心。那么保罗讲夏娃的堕落，就用淫妇荡妇的不纯洁来形容夏娃的堕落。我们看到夏娃想吃那个果子，我们觉得这根本没有任何性上面的犯罪嘛。可是保罗就在这里表示上帝的那种愤怒，就像一个丈夫看到妻子不贞洁的时候那种愤怒。蛇对夏娃的引诱，魔鬼对我们的引诱，不必想到是做多大的坏事，我们把上帝没有放在最重的地位，那就是上帝不喜悦的。神是非常强烈的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因为他是这样爱我们，我们的受造，我们领受到他的爱也是应该这样回报他的。这我也要顺便提一下，就是很多人讲到说爱，那么上帝的爱是舍己的爱，上帝的爱是阿嘎佩的爱，上帝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我觉得是非常的错误。上帝的爱非常要求回报，因为上帝知道人只应该爱他，单单的爱他，所以上帝哪里有说不求回报的爱？上帝明明说了，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爱主你的上帝。保罗说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上帝是独一爱我们独一好的神，他对我们的一切就是要我们能爱他，这是我们能走的做的最好的一条道路啊。可是人的罪恶不管在得救前得救后都是偏了，没有全心的爱他。各位你想想看，圣经用夫妻来形容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当然还有父子，还有师生，还有这个主人仆人啊，还有朋友来形容也有的，但是夫妻是最多的。就是这不能容许有丝毫的不忠诚，你不能跟你的配偶说，我一年365天364天都忠于你，有一天我要自己去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不能的。你不要说365天的364天忠实都不够，你结了婚你就要对他一直忠实一直到死的时候，那么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觉得偶尔风流一下没有关系，不行的。我们对上帝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专心的爱他。那么可是哥林多教会接受了别人传另外一个耶稣，另外一个灵，另外一个福音，保罗很伤痛啊。这个伤痛在加拉太教会里面他也有过啊，非常的愤怒。这个引诱他们的人是自称为使徒的人，那么保罗说我不在他们之下，我对你们是最好的。我对你们好在哪里啊？这又是一个被逼成愚拙的状况，就是 我需要跟你讲这些吗？我需要常常提醒你我对你怎么好吗？一个母亲如果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子女，妈妈是怎么爱你们的，怎么把你们养大的，小的时候怎么喂你们，怎么帮助你们，怎么爱你们，这些如果要讲，对妈妈是一个羞辱。你干嘛要一天到晚念这些呢？对儿女也是一个羞辱。这么明显的事你居然都不知道吗？可是保罗就不得不蒙受这个羞辱，因为他需要直接了当的跟哥林多教会讲，我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我这是犯罪吗？你们亏待我，没有把我生活该有的给我，我没有讲什么，我让别的教会来补足了，我让你们没有负担，而这个负担是该做的事，别人补足了你们的缺失。哎呦，这是我的不对吗？对不起了。就是哥林多教会真是很糟糕，就是孔子说的为小人与你子为难养也，远之则不逊，则怨，近之则不逊。这个亲近也不行，远离也不行，向你们希望你们奉养我也不行，不要你们奉养我也不行。就是当我们对上帝不全心爱的时候，我们处处都会出轨的。保罗爱人就不会只是劝他们，只是提醒他们，只是婉转的讲，他也会严厉的惩治。我们在世的日子教会不可以没有 discipline， 虽然我们希望不要用到，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因为真的在教会里面有假使徒，有装成光明的天使的撒旦，撒旦的差役。保罗讲得很重啊，就是教会里有这些人，这些人看起来道貌岸然有学问，但是实际上呢是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漂亮，里面充满了死人骨头。就我们注意啊，旧约、新约，耶稣、保罗、摩西、上帝都很清楚的有对错误的人、错误的事很严厉的责备，很明显的责备。我们不能只说啊，上帝是爱，所以让我们就都包容、都接受、都容许。不不不，罪恶是不应该容许的，上帝对罪恶有很严厉的处置，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很严厉的责备，诗篇里有很多严厉的咒诅诗歌。有人说那些诗歌不要看了，但是如果不要看的话，整个诗篇恐怕有一半要挪走了，这怎么可以？神的话我们都要接受，我们没有自义，没有自大，更不是没有爱心，我们希望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就最低程度要阻止人的作恶，最低程度要让作恶的人不敢作恶，如果他能归于良善，归向神更好，但是需要停止他的作恶。保罗就说，你们怎么容许这些人？你们怎么会接受这些人？你们怎么没有看到我呕心呕血的、掏心掏肺的来跟你们为你们摆上，希望你们成熟？哎，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觉得人真是这样子，人真是对那些真是像约押责备大卫一样。约押责备大卫说：“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他是指着约大卫爱亚沙龙，大卫没有爱为自己国家打拼的、为自己性命打拼的军兵。你爱那个恨你的人，我们好爱魔鬼啊！我们好爱整我们、伤害我们、虐待我们的人。有人说这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看比这还严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有人发现在一些很令人发指的罪犯当中，有的时候受害人竟然跟警察作对，帮助那害他的人，以至于很难抓到他们。那么 我也看过，就是有一些真实的故事很悲惨啊，有些小人小孩子被坏蛋掳去了。嗯，有一个很有名的是应该在加州的一个女孩子，好像14岁的时候被掳去，好，还生了两个孩子，跟那个伤害她的这个坏男人一对夫妻了，生活了好多年。嗯，刚刚开始警察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好像还对伤害他的人有所保护啊。就是我们是非善恶恩仇都不分了啊。保罗就是要直接的讲了，好像要夸口一样，他说20节，有人强迫你们做奴隶，侵吞你们，掳掠你们，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对魔鬼、对恶者、对伤害我们的时候的人和事，我们喊万岁，我们喊了不起啊！保罗就必须跟他们讲了，跟哥林多教会讲，他不应该要讲的，因为讲的是侮辱哥林多教会，也侮辱自己。侮辱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么明显的事，你们居然要人一提再提，侮辱自己这种事情，好像在夸自己一样，我真不好意思说。但是你们要逼着我说，我就说吧。在第11章的第23节下半句，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狱，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他需要讲这些吗？做父母的需要跟儿女讲，爸爸妈妈在外面加班到什么时候？我们省吃俭用到什么地步？如何如何的要栽培你们？需要讲吗？这是你每天自己经验看到经历到的，你需要我提醒你吗？26节，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要经历这么多的事，我要天天为教会担心，我付出的有多少？为什么要逼我讲这些？这些都是你们看到经历到的，而且是常常如此的。我不是要夸这些，我只是要提醒你们，这是爱你们。然后保罗又说了一件他愚拙的事了，他被逼的，他在自夸，他实在不得已，但是他就自苦，他就要讲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他讲这个事还是很隐晦的讲，就他不讲，就是这是他自己。但是哥林多教会吃这一套啊，哥林多教会就是喜欢听到人家说他有多么属灵的三层天的经验，奇妙的经验。保罗说这些东西我不是没有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过，我说方言比你们都多，但是我不夸这些，我不夸我有这些神给我的神迹奇事能力恩赐，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好的，我们也要充分的使用它们。但是我因为这些东西来自神的拣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就不要夸我自己，我夸是夸我自己的软弱，要显出神对我的爱来。好，你们要这种超级的属灵经验吗？我告诉你，我也有。保罗没有说我有，保罗的话里面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他自己。就是12章第1节开始讲的，他说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他被提到三层天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了隐秘的言语，这个隐秘的言语是非常非常奥妙的，这隐秘的言语是非常难得的，这太难了，天上上帝心里面的奥秘我听到了，但是我没有说。我如果说了，活龙活现，而且是真的，不是编出来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敬拜我、崇拜我。这一点我在台湾看到的就是非常明显。台湾的一些异教的一些领袖，连不信主的人都会说这些人的道德大有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神棍啊。但他有一套啊，他能够哗众取宠啊。哇，我们台湾这种 神棍型的，自吹自己有多大的能力的人，然后做出一副好像很高深莫测的样子，然后那个徒子徒孙在对他的膜拜，你越把自己吹得高越神气，他们越膜拜你，这就是人的奴性啊！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指鹿为马，说甜为苦，将光说成暗，暗说成光的。为什么你爱那些对你不好的？大卫，你为什么爱亚撒龙？他要你的命哎！你为什么不爱你的将士？你的将士在保护你的命，用自己的命保护你的命，你怎么这么黑白不分呢？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对上帝神天天在用每秒每分每件事在用他的慈爱拖住这个世界，包括降雨给不义的人、歹人、不信他的人，天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不信主的人，每分每秒在用主给他的聪明智慧能力在毁谤上帝。就是很多有名的有学问的这些无神论者，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子，没有把荣耀归给主，自以为是。保罗说这个人当然就是我，我不说我那些很光辉亮光鲜亮丽的经验，为什么我不说呢？十二章的第六节，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各位，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有人把我们看低了，呵呵，我们最不喜欢人家把我们看扁了，我们最要面子。可是保罗说，我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我就生怕别人有偶像崇拜在我身上，我就生怕别人把我当作多么不可一世的人。如果按着人性，按着堕落人性，任何一个人越在自己身上吹牛，诗篇里有一句话，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你会怎么样用各样的手段让自己又往社会的阶梯上又爬了一层，怎么样能够翻云覆雨，怎么样能够在高档的社会混出来，这很多骗子的故事。当教会忘记十字架道理，当我们忘记上帝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也走了世界的道路，即便我们好像是基督徒。保罗能够说我有那个最稀奇的经验，叫人最羡慕的经验，但是我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恐怕有人觉得我太了不起。各位，我最喜欢人家把我看高了，我最喜欢人家称赞我过于我所应当有的，根本不应该有。保罗说就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这根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疾，有人说是保罗的癫痫，有人说保罗的相貌有什么破相的地方，总之是一些让人看了很不喜欢的、很鄙视的、很厌恶的东西。有人说他的反正有什么样的伤口很臭，我们不晓得，他没有讲，但是有一根刺夹在他身上，这个主词有一根刺夹在他身上，主词一定是上帝，神把一根刺夹在扫罗的身上，而这根刺呢很妙的，保罗又说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神学，但是我们华人教会里常常缺乏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好事都是上帝做的，坏事都是魔鬼做的，洪水地震瘟疫这都是恶者的攻击，那么风调雨顺啊，这就是上帝的赐福。这样讲当然没有错，好事都是上帝做，坏事都是恶者做的，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每次提到这一类的事情，不管是大卫时代的饥荒，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风不调雨不顺，那么都会讲到说这是从耶和华来的灵做的事。我们当然承认有恶者，但我们会相信恶者撒旦的仆役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中，虽然他们在每件事上都违背上帝的旨意，但他们不能够不被上帝使用，成为上帝愤怒的工具。这里也是一个例子，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但是上帝把这个差役放在保罗的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免得我自高。哎呀，让我们常把这个教训放在心里，免得我自高，不要骄傲啊。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就是因为自己的美丽，自己受造的优秀，就越了分了，就要高升，要高过上帝。不要自高，不要自卑啊！圣经有讲要自卑，但那个自卑的意思不是我们那种自残式的自卑，是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下谦卑下来，这是合理的，不是虚伪的，不是以退为进的，不是装假的。这个刺不管是什么，保罗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我。以保罗的属灵，以保罗的克制的能力，他当然应该是可以忍受，当他不能忍受，而且是上帝已经拒绝他了，他还是继续讲，这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痛苦。哎呀，把这根刺拿走吧。各位，那个刺说是刺，其实也就是你的十字架。我们可以求神拿走，但是我们这一辈子生活里面多少总会有一根刺的，因为我们人没有那么好，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还是会犯罪的，会犯罪需要主的恩典来怜悯扶持，也需要主的恩典来管教来赐我们。求主帮助，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有刺，但是主如果爱你，主就会提升你，不要你在提升当中死亡，就会有一根刺，或者有多根刺，没有像保罗受的那么痛苦，但是也不好受。那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都需要有刺常常随着他，包括他需要跟那群听了那么多教训还是不懂的门徒在一起，包括他需要跟出卖他的人一起。这神给我们所量的都美好，但都需要用上帝的大爱来托住我们。所以再一次请各位常常回到十字架，唯有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当然也包括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及他将来还要做的事，我们才能有答案。唯有看到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将来还要再来的耶稣，仰望他，那有一切的答案。不要想从政治时局或者我们的遭遇中来找到答案，只有从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恩典够我们用，恩典就是主的十字架。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说的真是我们难以相信啊，但是这是真实的。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怎么会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不是这些事本身好，这些事本身不好，我们希望越少越好，我们希望神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要让我们碰到，我们将来在天上就碰不到这些事。但是今天在地上，各位，这是一个好消息，好的事临到我们当然是好消息，神让我们聪明能干，考试考得好，身体健康，婚姻幸福美满，儿女成器，这当然是很好的事，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在世上经历这些，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多多经历这些。我们都希望人不要经历那些罪恶痛苦的事，我们没有希望坏事临到大家，我们没有尼采所说的那种情节，就是自卑，就是 resentment， 或者是意思法文就是一种嫉妒，我们没有这种心。我们喜欢大家都舒舒服服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太需要一些对付和提醒了。所以神在给我们一切舒服的恩赐之下，神也让我们经历一些，常常让我们经历一根刺或多根刺，这些多根刺对我们是有益的啊，有值有量有多闻，交正直的朋友，交会原谅你的朋友，交见识广博的朋友啊，你交的朋友要多闻啊，当然这样我们可以也长见识嘛。我们需要跟会原谅我们的朋友在一起，这样我们生活的就不紧张。但是我们也需要跟正直的朋友在一起，指出我们的错误。那么当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更知道我们的软弱，而更会依靠上帝，这就有福了。所以十二章这里让我觉得很需要学习，就是我们都喜欢讲这些超级的属灵经验，包括病得医治啊，或者怎么样蒙祷告蒙垂听啊，多么神妙。可是我们也可以因着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啊，因着上帝给我们在软弱中苦难中的恩典，学习谦卑依靠上帝，而显出上帝的刚强。就是我还是在说，我要有一点强调，就是不要因为这些经文，包括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二章，就我们基督徒就在讲说，哎呀，我们以我们的软弱夸口，哎呀，我们希望大家都常常软弱，常常生病，很笨，越来越笨，越来越丑，越来越穷，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么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尼采有名的攻击基督教的地方就是，他说基督徒都是一群失败者，一群世界上不够强大、不够美丽、不够富有、不够强壮的人，不够而且非常没有，他们是一群奴隶。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旧约，犹太人原来是奴隶的，他们奴性很重的，他们没有贵族的气质，他们没有高贵的精神，他们就是一群奴隶，就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好了，然后他们对美好的事会嫉妒。所以一直到新约都是，哎呀，贫穷的人有福啦，因为他基督徒都是一些穷光蛋嘛，哎呀，这个美丽是虚浮的，因为基督徒都是丑人嘛，哎呀，这个钱是万恶之根呢、啊，哎呀，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啊，有钱人进入神的国比骆驼进入针眼还难。因为基督徒都穷嘛，就是尼采说基督徒就是一群烂人，这群烂人呢在这个世界上郁郁不得志，就一天到晚说这强大的人、美丽的人、有学问的人、有金钱的人啊，都该死啊，那么上帝的国度来了就会翻身了，这些有学问、有权、有地位、美丽、强壮的人呢就很惨，那些可怜人就翻身了。尼采说这就是基督教，我觉得他的批评有很多非常合理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们是有很多时候是嫉妒别人的美好，而自己对自己的不好要想办法能够有所安慰。但是我们要说尼采当然基本上是错的，这些美好的事的确美好，但美好的事容易叫我们骄傲，那就不好。那么什么逼迫困苦极难穷乏凌辱，这些事不好，但这些不好的事能叫我们去更加的谦卑的亲近上帝，那就很好。 然后保罗就是在教这个十字架道理，我不是一个宣扬自己的人，但我是一个真正爱你们的人，你们就要听我的话，你们就要定睛仰望耶稣，不要听那些假师父的话。保罗说，我一直要说这种愚妄的话，不该说的话，说的真是丢脸的话，我多么的了不起，我要说我做了多么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不是为了我自己，你们为自己这说出这些话真是很丢脸的，哪里好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因为你们忘记了，你们是这么容易这么忘恩负义，对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忘记，对人的恩典也是忘记。我自己常常觉得，这不是我觉得了，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就是说，世人犯罪远离上帝特征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感谢，大家都在 demanding 别人为他做什么事，还我什么权，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打倒什么打倒什么。我承认这有它的价值，但基本上这是一种蛮横的态度。那么我们基督徒柔和谦卑，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柔和谦卑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来自上帝，我们不夸口不吹牛，我们靠着圣灵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不是不能够用各样的 fancy 的方式叫你们看到我多么好，就是神迹啊奇事啊异能啊，保罗也有啊，十二节，我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使徒就是我有权柄管理你们的。这耶稣也碰到这个问题，摩西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想所有神的仆人都碰到这个问题，你凭什么说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有牧师证书吗？何况我们说有牧师证书又有什么用？摩西用神迹奇事，这个以利亚也用神迹奇事，保罗耶稣也用神迹奇事，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之内就再建起来等等啊，我是用这些，但是我也用我的百般忍耐。百般忍耐是什么？就是爱啊，我用爱显出我是你们的使徒，因为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显出我是使徒的凭据，你们就应该要听啊。但是我就太爱你们了，把你们宠坏了，我没有累着你们，没有向你们要钱，因为我一向你们要钱捐钱给耶路撒冷教会，你们就说又来了又来了。然后哥林多教会在这里跟华人教会很像，跟很多教会很像，就是出钱的老大，人钱这个教会我是金主，我钱出的越多我的话越一言九鼎。教会的制度是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有那有神迹奇事金钱你们都要看着我的脸色啊，这不是我们夸口的。我们夸口的如果有这些神迹奇事当然很好，但最重要的是百般的忍耐，忍耐而且有恩慈。我们在牧养教会，我们在带领小组，我们在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百般的忍耐。信主的道得救的道是忍耐的道。好，第十四节，如今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通常会误会啊，我求的，求这个词这个字很难翻译啊，求是寻找寻求恳求 seek discover 追求啊，就是我要的，我要的是什么。他很大胆的讲说，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不是你们，这很简洁的一句话，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的东西。就是我爱你，我要跟你结婚，不是因为你的东西你的财物你的有钱，我就是要你这个人。 甚至我们要说要你这个人，要你这个人的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是要你的灵魂。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很多人其实都像没有灵魂一样，有什么？有的是肉体。对不起，我希望我这不是一个刻板的攻击的话。这样很多名人啊，他有的，他吸引人的，人家喜欢他的，就是他的肉体，他的身材，他的就是说起来就是这些东西。那么甚至有时候你觉得这些人，这些漂亮的女人男人没有灵魂一样，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肉体，他只知道身材，他只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有灵魂，我们有灵魂，那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那是宝贵的，那是能跟上帝交通的，那是能够认识真善美的。虽然堕落了，但是在重生得救的恩典之下，我们的灵魂才是宝贵的，这才是需要注意的。保罗说，我要你们不是要你们的钱，我要你们甚至不是要你的肉体，我要你们要你的灵魂。要你的灵魂干嘛？或者要你这个人干嘛？不是要你给我什么，是要给你什么。保罗一向是这样的，这话说起来好像很高贵，其实很正常。各位，你喜欢做一个领受的人，还是做一个施付出的人？当然我们也需要领，我们需要受，也需要施。但是如果一个人越能够施，不是越表示他丰富吗？我能给你钱，我不需要你给我钱，我能教导你，我不需要你教导我。当上帝是给出一切的，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来自他，给出一切，也继续给力托住这一切，也继续在管理这一切，也继续在丰富这一切。那么上帝是给的，但上帝也要，就是他要我们这些得到他的人走在他最正确的路上，就是我们要得到上帝，我们要更多得到上帝，上帝也要不断更多得到我们的灵魂。世人常常要的就是我要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要钱呐、啊，要你的肉体啊，然后你的肉体没衰迟了就不喜欢了。保罗说，我要你们的灵魂，我好好的教导塑造这个灵魂，我是你们灵魂的工程师。可是保罗越爱他们，他越得到少得到他的爱。哎呀，他很遗憾，他说啊，我是希望你们听我的话好得福，你们不听我的话。然后后面保罗在第十二章的十九节说，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这个话我们想到基督就更是了，基督来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失望，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他会不会失望。你跟人做一个笔友交了很久，亲自见面的时候会不会失望？会不会见面不如不见面？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坦诚相见，那就有问题。我们希望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好高兴，我们看到他也好高兴。这也是末世一个该有而没有的现象。我们现在都在等主再来，我们基督徒等主再来是非常积极有力的，在等积极的在生活。我们在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守株待兔式的，我们是积极的，他也是积极的，他来要看我们有多大的长进，多么美好。保罗说，我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哦，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圆，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大团圆。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希望随时都是 活在主面前，免得主来的时候我们活不在他的面前。好，然后十三章就讲到说，保罗要他们听他的话，保罗要他们他们知道他对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保罗也很大胆的在第七节说，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一件恶事都不要做。第八节也是很棒的一句话，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真理一定是抵挡不住的，但是我们要站在真理这边宣扬真理。保罗希望他们做完全人，我们不完全，我们希望完全。保罗两次讲，在第十一节又讲，十三章十一节，要做完全人，要喜乐，要和睦，这都是主的恩典造成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用我们最熟悉的祝福的话，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最后一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做结束，愿神赐福大家。